家好，这边是 Deep Blue 深蓝，然后呢，我是今天的客串主持人佳媛，另外两位呢是我们的常驻主播，来请大家各位两位老师介绍一下。
你好，我是钱德勒。
Hello， 我是 Jamie。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聊 Headspace。Headspace 呢是蓝莓评测2022年的最佳冥想 APP。那为什么它被评为最佳冥想 APP？ 回头我们也可以请教一下两位主播哈。另外，为什么要聊它呢？同时，它也是 Apple 设计大奖社会影响类别的奖项获奖者。同时呢，我们也想借这一次节目聊一聊冥想，就是什么是冥想。那两位主播体验过冥想吗？
评测的时候有尝试过一些冥想的 APP。
我自己就是尝试过很多次冥想，就是用 app 的话，我确实用更多的是这个是 balance， 然后 headspace 我也下载了，也在那个就是手机里，但是我没有付费。那个 balance 我是付费了终身的会员，那是我买过最贵的 app， 我就140美金还是多少，120美金我给忘了，那是我买过最贵的一个 app， 就终身的会员可以到那个100多美元，但是我还是就是没有犹豫就直接拿下。就我对冥想还是蛮看重的，我也体验过一些线下的冥想课程，或者那种1v1的那种冥想的冥想的也算是课程吧。然后之前在尼泊尔也在就是这一些类似于可以叫它寺庙，也可以说是那种灵修院，或者说这种专门做冥想的，它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名字啊，就是去做这种比较放空的那种冥想的体验，我也在尼泊尔待过一段时间，体验过，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意义还蛮重的，就是因为当时体验过，年很小的时候体验过，就知道它能给我带来很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后来我一直还蛮重视就是冥想的各种的体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app 当时评测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没有完全参与这个评测，但是后来看里面很多内容也给了我很多灵感。对，然后也是因为那个评测，我自己开始认真的用 app 去做评测，去 app 去做冥想。之前都是就是自己，可能完全是没有任何工具辅助那种。但是有工具辅助，会明显感觉到，我会更容易进入那个状态。
所以你是一个对冥想是从线下走到线上的过程，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我现在主要都是在线上，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线下的。
那佳媛有尝试过冥想吗？
我在香格里拉做过一次正念冥想，然后就是也是那种线下的嘛，就是有可能跟钱德勒在尼泊尔的那一套比较像，只是钱德勒可能在尼泊尔体验的是英文版的，而我是一个中文版的，然后就是感觉整个冥想非常的玄学，然后特别你又是在香格里拉那个背景下的冥想课程，所以就更有了一种藏传佛教般的玄学，就是一会儿让你想象自己是山，一会儿你又变成了水，然后这时候还有鱼从你身边游过。但说实话，就是我可能跟钱德勒不同的，就是我没有能被转化为线上用户，就是我体验完也就完了，可能就是有限的冥想体验里头共情有限。
我其实就是也看到过很多做所谓的线上冥想的，然后有一些服务或者 app， 包括也有一些课程，然后我是看到过很多甚至在卖课呀，或者说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社交的属性，就是去做一种那时候那种冥想的社交，还有一些线下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那个跟冥想没有关系，我觉得就很多东西就变得很都不是说不纯粹了，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会给人带来很多的一个误导。然后包括颂钵，我之前也体验过，我去年我忘了还是今年年初我体验过一次，我很快就睡着了，可能是因为我太累了，然后但也可能是老师的问题，反正我很快就睡着了，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所谓冥想那个方面的体验，他只是让我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瑜伽垫上睡了一觉。我之前在尼泊尔体验的也是没有老师带着你，就是他是到一个类似于寺庙那样的地方之后，你要把所有的能获取信息的东西全部都交上去拿走，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打坐，或者然后就是你不去获取任何的信息，然后你也不被允许跟任何人去做沟通，然后它是一个完全放空和清空自己的一个状态，不是纯粹的冥想，更像是那种打坐或者之类的，但是我感觉它是一个向内看的东西，就它不是一个向外看，不是一个跟别人沟通的东西，它是一个你自己去跟你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 这是冥想在我这方面对我个人的意义。我不太会觉得它应该是商业化的，或者说反正至少它是不是社交的，它是没有任何社交属性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对，我也不认可任何带社交属性的这类东西。对，这个是我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我是觉得很多人被可能会被这种不好的体验带着去对冥想有一个刻板印象或者偏见或者误解，觉得它好像是那种很浮躁的，很甚至可能就是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冥想一直可能会有的这种刻板的印象。
那其实像刚刚钱老师分享的他自己个人冥想的经验嘛，就是其实比较像是比较私密的体验，就是不管你在尼泊尔还是你后来把它搬到线上，你现在自己能完成这个冥想，就对比我可能偏社交型的那种一圈人围着打坐，然后呢后面还要进行一些分享的那种冥想就不太一样。然后那其实我觉得可能钱老师你自己的经历是跟，就是我说回来我们今天本来要聊的东西就跟我们要聊的那个 Headspace App 其实是有一点像的，就是其实它会被它在有一本讲到Meditation 就是冥想对不对，然后 Meditation 的书里头就有人评价它，就是这个 App 就是Let the mindfulness resolution in a digital space。 那我是在想就是那这个 App 是怎么诞生的嘞？
因为我在做这个 Headspace 的这个背景的调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整个的创业的故事就很有意思，就比我想要有意思。因为如果你用过 Headspace 这个 app 的话，你一定会被它的整个的交互 UI 以及里面的这些很多的动画的形象就是基本上会被惊艳到，因为它的交互真的太有意思了。就其实我们见过那么多 iOS 的 app， 那么多 fancy 的 app， 你依然会觉得 Headspace 是一个能把简单和 fancy 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体验。然后这个时候我其实本来我是产品经理出身，我就会对他怎么会做出一个这么棒的 app 产生好奇，然后就查了一下他们的背景的信息。实际上他们整个的创业的故事非常的奇怪，然后我们就说到他的创始团队是两个人，一个人是一个广告人，这个人不奇怪，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僧侣，这个配搭就非常的奇怪了。我们先回到2008年，两位创始人里面的这个广告人27岁的理查德·皮尔森，他就自己觉得非常的疲惫，就是非常的这个生活难以为继。他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然后他就辞职了，做了自由职业者。但是做了自由职业并没有让他过得更开心，他就整个人更焦虑了，而且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交障碍，就是焦虑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他的朋友就建议他找一个人去照顾他的大脑啊，这个人不是医生也不是任何的药物。然后他就遇到了他未来的一个合伙人叫安迪，然后这个人是一个僧侣啊，应该说之前是一个僧侣，他在亚洲的很多的地方修习藏传佛教，修习刚才家园提到的藏传佛教。然后而且他修习了10年啊，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安迪的形象和他的经历也非常的反差，他皮肤黝黑，体格健壮，然后一口布里斯托口音，然后呢他整个个人形象和他的经历就很反差，他看上去完全不太像藏传佛教的，就是修习了时间藏传佛教的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个 Andy 问这个 Richard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生活中有多少时间是在当下度过的？这个问题听上去非常的悬啊，就是听上去是那种要洗你脑的问题。然后这个 Richard 后来说，他说他其实当时也被问住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那个瞬间确实触动了他内心的某处开关。然后从那天开始，Richard 这个人每天都会找时间来做冥想。对，因为这是08年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Richard这个广告人为什么开始做冥想。然后这个我们说一下这个另外一位安迪的这个经历，他的经历冥想会更奇怪一点啊。他在22岁那一年和一帮朋友站在一个酒吧的外面，然后一辆醉驾的车失控直直的朝他们撞去，然后他的两个朋友当场就殒命了。然后几个月之后他的妹妹死于一场事故，然后又紧接着他之前的一个前女友也在手术中过世，相当于他在短短的一年之内 接连的身边的人，因为基本上都是因为意外去世，这个会对，其实会对一个人产生蛮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负担和影响，尤其这些事儿联系在就串在一起，然后我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死神来了》那个电影里面的某些画面，就听上去就很像。这个时候，你可能现在有一种怀疑自己的状态，就是你会想，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是我遇到这么多事情？你可能会这样想，然后。你抽离出来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想，但是如果你身边围绕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难免会想它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因为这些经历看上去就太运气也太差了，对，也太奇怪了，而且也太悲伤了。然后当时安迪是在学校念运动科学啊，然后但是因为这些悲剧接二连三的发生，他就决定辍学去了喜马拉雅做了一名僧侣，开始修习藏传佛教，每天冥想16个小时，这么连续做了10年。对，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安迪回到英国开始自己的冥想事业，然后练习冥想，开始自己的冥想事业，然后来练习冥想和寻求帮助的主要都是压力很大的专业人士，像刚才说的这个理查德，就是可能是非常自己事业上发展蛮顺或者蛮不顺，但都是专业人士，但他们的身体压力都很大。然后安迪会通过冥想啊，帮他们去应对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帮他们去调理自己的，照料自己的大脑。但那个时候冥想的这件事在当时的英国其实接受度也并不高，很多人不理解冥想背后的语言体系，或者认为冥想其实是有点嬉皮的一个事情，就觉得不是很正经，然后也可能没有什么用，很难接近，然后人们没有时间去冥想，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冥想。对，这是当时的一个整个的背景信息。然后基于这个原因，然后两个人后来就启动了这个团队，一起去做可以说这个生意吧。
啊，所以理查德他其实在最开始是安迪的客户。
嗯，是的，而且他们相遇这个时间点也挺有意思，就是理查德压力最大的那段时间应该也是金融危机，包括欧债危机的一个时间。那我们说回 Headspace 吧，就是理查德其实是在冥想里面获得很多正向的反馈之后，然后开始和Andy 一起创业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自由职业者嘛，就是想传播冥想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他和 Andy 一起创业这件事情有点像技能交换，就是 Andy 教他冥想了，然后他帮 Andy 去出谋划策，让更多人了解冥想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觉得就是 Andy 只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就是跟一对一的客户去沟通，然后没有办法传递说冥想真正的价值，他觉得有点可惜。所以2010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就是最初的这个公司，最初还是以冥想活动的策划为主，就是他们在英国各地都举办活动，分享冥想的一些好处，其实还是一个概念的传播吧。然后开展最早也是集体的冥想课程，然后利用活动策划和课程赚来的钱以及朋友的一些资助，就他们可能工作室是朋友会借一些空间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发了第一个版本的 Headspace 应用程序。然后当时的应用程序最初是用户可以从一系列10分钟左右的冥想练习中进行选择，就是选我自己想练哪一个。然后2011年的时候，英国的卫报就在周六的一个报纸上就登了 Headspace 的等于说一个冥想的小册子。然后这一年 Headspace 就跟维珍航空达成了合作协议，就是维珍航空他们的飞机上就提供了 Headspace 的冥想练习。其实这个还挺先锋的，因为我上次坐长途飞机的时候，就飞机上也有那个冥想练习，我忘了是 COM 还是另外那个，就是2011年的时候其实 COM 还没有出现，而且就是我们说真正的飞机上就是开始有这些冥想课程的时候，可能到2019年才形成规模。
哦，所以就是那个飞机上那个小屏幕是吗？
对，就是那个机上娱乐那个部分。
这里面还有一个大战呢。
就是到2019年的时候，其实很多就是冥想 APP 都在希望跟飞机就是机上娱乐达到一个合作，因为飞机上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产生压力跟焦虑的空间。对，
还有就是那是一个你跟外界没有联系的垃圾时间，所以你这个时候也没办法玩手机。冥想的最大的 前提条件不就是要隔离你跟外界信息的一个交流吗？
嗯，然后2013年的时候，理查德就和安迪就决定将公司和生活中心都从伦敦搬到洛杉矶，然后也是他们现在 HiSpace 的总部的所在地。但是搬到洛杉矶的两个月后，安迪就被诊断出患睾丸癌。然后2014年的时候 HiSpace 就是开始吸纳一些外部投资，因为之前的那几年他们还是比较像是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开始升级和拓展线上应用程序和未来的商业规划。嗯，到2021年底的时候，就是前两年吧，已经有7500万美元的外部投资，而且理查德和安迪还是依然拥有多数股权的。然后随着品牌的成长，两个人的职能也逐渐有区分。一开始就是两个人什么都做嘛，但是后面就变得更加清晰了。理查德就作为 CEO 管理整个公司的运营和300多名员工，安迪的主要工作就是拓展 App 的功能，让 HiSpace 可以服务更多人，同时他也是 HiSpace 冥想练习里面的声音之一。如果大家去看那个 HiSpace 在网飞的那个一系列影片的话，那个里面其实就是安迪的声音。然后2015年的7月 HiSpace 就完成了 A 轮融资，融到了3000万美元。然后这个里面领头的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是布莱耶资本领头的。布莱耶资本的创始人是当时投 Facebook 的第一家风投公司的著名合伙人，然后他本人也是第二位进入 Facebook董事会的风险投资家，而且其他人也包括一些就是社会名流吧，就是像演员杰西卡阿尔巴，然后还有主持人瑞安希克莱斯特和领英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杰夫维纳。2016年的时候，这一年就是已经有7家航空公司都在机上娱乐系统跟 HiSpace 冥想就是做了绑定，然后同时 HiSpace 也成为了 Spotify 的首个捆绑销售的合作伙伴。就是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就是 Spotify 的订阅用户可以同时订阅 HiSpace。 2017年 HiSpace 的下载量就超过了1100万次，而且拥有40多万付费用户啊，年收入就已经超过了5000万美元。然后福布斯当时对他的估值的预期大概是2.5亿美元。然后也是在差不多在这一年吧， HiSpace 开始被翻译成更多的语言版本。2018年 HiSpace 就更像健康的领域，就是更实际的一些健康领域去拓展。他就推出了 HiSpace Health， 而且开发了一系列经过 FDA 认证的冥想工具，就是切实的用于帮助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然后这一年的付费用户是已经达到了100万人，等于跟去年相比，就是2017年相比，翻了一倍还要多。而且和更多商业伙伴确立了合作，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跟一些大公司去做合作。然后比如这个时候就有谷歌和领英。然后2019年的时候，它的年收入就达到了1亿美元，就是增长非常快了。而2020年的时候 ，HiSpace 还为当时美国的失业人群提供了1年的免费订阅。其实那个时候是好像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了，嗯。然后2021年 ，HiSpace 就收购了在线心理健康品牌 Ginger， 然后两个公司加起来呢，就估值就达到了30亿美元，而且年收入这个时候已经是2.2亿美元，指数级的增长，哎，也不是简单的翻倍。
但是其实也是对，但是也主要你看它的增长是从2018年一直到2023年，其实就这些年确实全世界过得都不是很好嘛。
从他创办到现在，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顺势而为的一个状态哈，嗯，然后到今年2023年的数据显示，就是已经有超过200万人付费订阅 HiSpace， 它的订阅费不便宜哦。然后应用程序的下载量超过了6500万次，商业客户达到2100个。然后这个商业用户其实就是说这些跟他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的员工可以享受免费的 HiSpace 的订阅。
哎，但是刚刚其实聊到嘛，就是其实 Headspace 它的一个很大的增长期，其实跟社会大家面临的经济压力也好，或者我说情绪的压力也好，或者说可能比如说疫情的三年，大家的精神状况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嘛。那就是反过来想，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把自己的精神压力寄托于冥想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钱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忠诚的冥想 APP 的用户了，就他已经有冥想的习惯。就如果钱老师从你个人来讲，冥想对你的生活有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吗？
是这样，就是我只说个人的体验哈，这个就是我尽量不让它听上去是那种教条主义的，因为我觉得冥想其实是很私人的、很私密的一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它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给我一个完整的向内看的这么一个时间和空间。然后我其实早先最开始体验冥想的时候，或者最开始决定把冥想做成一个作为一个个人习惯的时候，实际上是带了一些功利性的想法的，就是我觉得冥想它能给我带来一些比如说一些灵感，或者说能给我释放一些压力。我最开始是因为这个原因进入，就是或者说开始去尝试把冥想做成一个个人习惯。但现在其实我更多的是就确实是比较放空的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想的东西太多太满，实际上反而会让我整个人处于一种过载的一个状态。这种过载的状态会让我觉得有莫名其妙的焦虑和压力出现，然后而且不是客观的压力，是纯主观的那些东西。我感觉到老是感觉到肩膀上有东西，或者脑子里面事很多。我需要一个空间向内看，就是清空，把这些所有的客观的东西全部清空掉。所以这个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这么一个空间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冥想之前，我如果进入这种状态，我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旅行，非常长时间的旅行，就是两周三周甚至一个月以上旅行才能找到这种感觉。然后或者说就是完全属于闭关不跟任何人沟通的，比如或者只看看书，很长时间，可能也要到一周以上才能到这种状态。但是冥想其实能让我很快进入这种状态里面去，然后确实是能释放掉我很多的莫名其妙的焦虑。这样听上去 还是蛮有功利性啊，但是如果你做成，你把它变成一个习惯的话，每天有个15-20分钟，实际上它带给我的价值远超过这个时间我去做其他的事情能带给我的价值，就是纯功利上考虑也是这样的。对，所以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生活习惯。我现在并不太说啊，冥想会能给我带来就是多少多少价值，但是这个空间我自己很难找到啊，因为我现在就是尤其是从疫情开始，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也几乎没有，几乎就是没有过进行过长途的旅行。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旅行中获得一些很安静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然后这个期间内都是冥想在帮我做这个支撑，而我是一个如果没有那样的空间，我会变成一个非常我自己不喜欢的人。
所以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有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情绪压力或者说是生活的一个出口比如说诉诸给瑜伽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其实这个理是通的嘛，其实你相当于是在一个固定的冥想时间里头找到了这样一个出口。那这也是你们做就是采访季老师跟钱老师哈，就是这也是你们去做蓝莓评测的那个冥想 APP 的一个初衷吗？
我其实觉得就是开始做调研，就是因为这篇其实是蓝莓侦探写的嘛，然后我和蓝莓侦探一起做调研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就是 APP 反而是一个更接近我们开头有讲说冥想其实是一个向内看的过程，就是它更接近是一个我自己去观察自己的一个工具，只是说我们平时很少有这样的条件或者环境，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外部的指导，但最终习惯的养成可能我觉得冥想 APP 还是有比较大的意义。包括我们在做这个评测维度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入门门槛啊，基础练习、定制体验和使用友好度这几项，其实后面这几项都是比较偏就是你了解冥想之后，入门了之后，你再去深度的根据自己的一个感受去定制自己的冥想体验这样一个过程。然后 Headspace 其实是在 基础练习和定制体验以及使用友好度都是我刚重新看了一下，其实都是最高分。嗯，那我觉得佳媛刚刚说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其实就是普通人如何开始冥想，就是 Headspace 在他引导普通人如何开始冥想，就是它的过程是很轻松的，就是反而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说已经听过了很多关于它的这种宏大的概念，包括我一开始就是听到冥想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很多文章都在说正念是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冥想对健康有多少多少好处，这些问题反而会把人给推远。但是其实 Headspace 就是它在入门的这个部分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还是把它变成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因为冥想其实还和一些理疗或者是心理咨商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好像有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可能只是我们觉得累了，觉得有一点焦虑了，但是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如果能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比较就是没那么负担的方式去开始的话，其实是让人会觉得比较放松的，然后如果要坚持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的。
对，就是因为最开始这个选题我们在选题会上确实是我提出来的，我当时的出发点也跟刚才詹米提到的一样，就是为什么是首先为什么是 APP， 是因为我觉得 APP 可能对我来讲也是能给我一个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时间和空间去线下去做这个体验，包括如果它成为了一个习惯，它基本上就是在你的客厅和卧室完成这么一个行为。但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入门或者想养成习惯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工具或者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指导，一定会比你自己从零开始要更容易，然后它也会更给你一些，包括给到你一些提醒啊，或者说给到你一些引导，会让你更轻松的去完成冥想的这个过程。然后而且疫情这几年确实大家在精神层面的需求或者说诉求我觉得也更大，就是很多人会看到自己哦，自己其实会有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需要，可以需要被满足，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或者不知道可以尝试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这两年有很多各种去做心理咨询的一些课啊，一些品牌一些出现，但是我大部分持非常非常观望的态度，我不说负面，是观望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都做得很偏，就是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就是又开始渲染这个事情，又变成了我觉得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也听过一些课，我也听过一些付费的课程，我也去看过一些线下的这种场景，我个人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些东西，我不喜欢啊，我其实不喜欢，我觉得它已经背离了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它变成了另外一种制造另外一个焦虑去抵消你之前的一个焦虑。所以我觉得回来我就是更希望去找到非常纯粹的工具，它不要有太多 fancy 的这个功能，但是它能把冥想这件事情能给我们引导好。但是我并不知道有哪些可以选，在提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有哪些可以选，然后我也不知道国内国外都有哪些 APP。 我当然我其实知道了，我自己知道了就只有这个 Headspace， 然后Calm， 然后还有这个 Balance， 我自己只知道这三个，当时我确实也没有付费订阅过任何一个，我只是拿免费版的去用而已，那我不知道哪个是最好的，所以我自己也好奇，因为这个东西尤其对一些，就像 Headspace 自己说，他最开始是这个 Andy 是给一些专业人士提供一些照料大脑的这个服务，其实确实是专业人士，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然后包括一些创业者，这些相对工作高压的人群，精神需求确实会更我觉得会可能诉求会更多，尤其是疫情一定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有这个需求，而且这些人其实也是蓝门评测主要的订阅读者，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能给到人启发的一个选题，这个是最开始的一个初衷。而且我自己做过一些浅的调研，我发现简体中文环境下几乎没有认真的讨论这个内容，讨论去比较这些工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我们想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开始的一个意义。
那听起来就是像刚刚钱老师你说的，就是你在其实你也玩过一些心理app 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课程也好嘛。那就是看起来你过去这三年也经历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呢。
我一直是一个心理压力，自我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我想事情特别多特别杂。他很多时候会给我带来正向的灵感，因为想得很乱，就是永远控制不住，但是也有些时候他会给我带来额外的负担和压力。我觉得每个人的承担能力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教另外一个人应该怎么去做，你就去找自己合适的方式嘛。我之前在疫情之前，我的方式就是大量的旅行，大量的随意的随机的旅行。它能给我做很多的清空和隔离，然后确实能给我带来极其多的正向的灵感。我甚至是依赖的，但是疫情确实一下打断了我之前的这个习惯，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所以加上疫情刚开始也是就是蓝瓶色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然后所以尤其是20年那一年确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这是我为什么感谢冥想，因为它当时给了我释放了很多一些无谓的压力，让我变得至少面上看是比较 peace 的一个人。但实际上我现在就是也会面临一些压力，会面临一些负面的问题，但是我一直觉得消化的 OK 的原因跟冥想有很大的关系。对，我很少有什么事能让我就是觉得完了没法过了，我很少到这种程度，就是我感觉它提升了我的阈值的上限，提升了我的压力的阈值吧。但我不能保证这个对每个人都有啊，可能像你说的，有的人通过瑜伽完成了，有人通过跑步完成了，有人通过健身完成了，有人通过听音乐，有人通过谈恋爱 whatever， 就是但是你总有一个嘛，然后有一个习惯嘛，最好它能变成你一个人生的习惯，我觉得就是蛮好的，蛮好的事情。
那季老师呢？季老师，你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我一开始没有尝试过冥想，就是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自己一个人待着，就是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回血最快的方式，就是做一切不需要和第二个人沟通的事情。我一开始是。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睡眠比较成问题，然后我一开始就是跑步，就是增加运动，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好像刚好是疫情那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在家里面嘛，然后就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看到有一些社群里面就大家会分享线上的，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些中文的冥想的 app 开始冒头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会做一些线上的分享，就包括一些直播课程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跟着看了一期直播课程，就是他其实也是发了一个链接到群里面，然后大家就在一起等那个视频，等那个老师的一个讲解，但是我看到第五六分钟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一个是说那个体验太差了，就是直播的时候那个网很不好，就一直在卡顿，所以非常影响你的观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社群它并不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并不是一个很适合就是开始你冥想体验的一个地方，或者说你了解冥想体验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在就是很多人都会在里面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或者跟老师提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就有一点失焦，就是就你有点忘了好像说哎，我干嘛来的，然后再加上就是老师讲课的时候他那边网不好，就是也有一些卡顿，所以你就会没有耐心就是听下去，但是当时刚好是差不多应该是做冥想 APP 之前吧，然后后来开始做这个选题之后，然后我就跟侦探等于说我们两个都跑了一遍，就是所有的 APP 的一个免费的体验跟付费的体验，然后就觉得其实是跟社群分享很不一样的一个事情，然后 包括就是它确实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就很，我就觉得很适合我。然后反正当时也是，我是觉得就是 Headspace 在入门上是很厉害，就是包括他开场做的一些小的动画，包括他那个呼吸的时候，就你手机上会有一些震动的感觉，就是那个入门是非常妙的。然后后来我当时测了就是前三名的 APP， 其实我都有比较长时间去试用。然后后来是觉得 Balance 可能更像一个，就是它的整个 UI 设计包括它的一个设置会更像习惯养成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你每天就花不是很长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去做这个冥想练习。然后对，然后后来就是其实也是通过 APP 去坚持下来的。
确实，因为我是觉得听到这儿的朋友大概率对冥想应该是有一点兴趣的，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兴趣，就像我开头说的，你只就是这个 APP 值得你下来，哪怕只看一下它那个开头的引导动画，就特别有意思。我没有见过这样的 APP， 我以产品经理的身份调研过大量的 APP 的设计产品，但这个 APP 依然给了我经验的这一个感受，就是能把那个开机的引导动画做得那么的可爱，非常难得。能让你很快的瞬间就知道，基本上瞬间就知道什么是冥想以及这个 APP 到底是做什么的，非常的可爱。就我对它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主色调，我是一个橙色的 hater。我就是橙色是我绝对接受不了一种颜色，我就是我有这个问题，我是完全就是橙色 no。 但是它的主色调是橙色的，我试着跟自己说它是黄色的，但不是，但它是橙色的。我就没办法接受大量的橙色在一个地方出现，所以
这是你的问题、啊、
对，这是我的，这完全是我的问题，这完全是我的问题。橙色本身一个是很中性的颜色，但我不行，
又要被说爹味了。
我其实并不关心任何人对我任何的评价，但是我就是讨厌橙色。对，然后所以我最后没有成为 Headspace 的付费用户，我是 Balance 的就是终身的会员。但 Balance 的交互也非常非常棒，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让我平心而论的话，Headspace 是最好的交互。
Balance 终身会员要多少钱啊？
140还是120美金，我给忘记了。你进来之后你会拿到一个40%的折扣，他会让你在体验之后他会给你这个折扣。然后当时我纠结了一下，纠结了大概15分钟吧，我就直接买了，因为我就没有订阅，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我就不订阅了，我就直接付费买下买断了。
对，而且我们当时评的时候 Balance 的免费试用时长是一整年，是365天，当然 Headspace 也很长、Headspace 到现在为止都是14天，就其他一般都是7天左右吧。对，
100多美金对于一个 APP 来讲是很贵了，我没有买过更贵的 APP， 就是一个 APP。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上来就订阅，很认真的建议哈，就是包括 Headspace 包括 Balance， 你至少把这个免费的额度用完，你自己看会不会形成一个习惯，你再去决定要不要订阅，我觉得是一个更理智的做法。我并不会无脑推，因为本身它只有你每天用或者经常用它才会有价值，如果你根本都不用买了放在那儿吃灰，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就是因为本身APP 是其次的，我觉得本身是你首先觉得冥想是一个值得体验的东西，然后14天足够你做一个尝鲜和看它适不适合你啊，这是我的观点，我不会建议大家无脑去推，但是我建议，我是确实建议每个人都听到这儿的，至少你下载下来感受一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app， 就非常有意思啊。我很少对一个产品就是评价它可爱，就是这个在我这儿就是最高的评价了，但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可爱的产品，
确实
非常遗憾它选了橙色，
这是你的问题。
这肯定，这当然是我的问题，对，但是我特别遗憾，要不然我肯定就是我充他的会员了。
我觉得尝试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即便不去试用 APP 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就是 HiSpace 在流媒体上有很多频道都可以看到他们做的一些视频，包括一开始就是我说到那个网飞的视频，其实我觉得那个网飞的视频是就是他有一个冥想指南那个视频叫做，然后Andy 在那个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把冥想，我们可能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玄的一个事情，反而就是把它变得更落地了，然后它里面就很真诚的讲到他刚开始自己在寺院修行的时候以为冥想的目的就是控制心智和改变心智，就是它还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事情，然后但是他当时的师父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他诠释了这件事情，他师父说想象你自己坐在一条马路旁边，哎，这个跟其他的那个森林里面什么小鸟停在你肩头就不太一样了，他师父说的是想象你坐在马路旁边，然后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坐在这儿，然后看着车来车往，这些车就是你的思绪，听上去还挺简单的，但是实际去做的时候我们总会因为车流的来往感到些许不安，然后我们就向马路跑去，然后有的时候会试图阻止汽车的前进或者去追逐一些车，这个时候我们会忘了自己本该是坐在那里而已的，当然这些奔跑和追逐会给我们的大脑增添不安的感觉，所以训练大脑是为了改变我们和自己过往的想法和感受之间的关系，学习从更多角度看待他们，然后这样做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然后这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冥想练习的时候也会分神，然后也会睡着，就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然后他在那个视频里面就讲说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表现，但是只要我们最终能回想起我们一开始的目的，我们就能找回来，就是重新坐到马路旁边，然后看着车来车往。我觉得这个描述其实还是蛮妙的，就是它既不像那些很就是学术的概念，然后也不像就是说我们大家觉得那些很玄很玄的这种很玄很玄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偏感性的描述吧，就是因为我觉得很难有一个 app 或者说有一个品牌去讲清楚冥想是一个怎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它在整个流媒体里面的包括它自己 app 的传递就是很一直在很清晰的传递说冥想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所有人普通人都可以尝试冥想，你只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可以轻松开始的方式就可以。
那哎，上期是不是有一个大奖要开，我那个奖我还很想要，结果我忘记去留言了，早知道要内幕黑手一下我也很想要那个麦麦，
说明你还不够想要
那请钱老师来为我们开奖。
好，那我们揭晓上一期的大奖，上一期麦当劳我们有一份神秘的麦当劳的大奖，这个奖品我不在这儿说了啊，我们公开了之后兴许我们会在社群里说，因为据说这个当时想放在 show notes 里，但是据说放在 show notes 里面会引起这个会引起轰乱，我们也哎对，就是因为它太珍贵了，就是它绝对是限定的那种珍贵，然后希望这位听友收到了之后能晒一晒艾特我们，在微博在小红书在任何地方就是在群里，那这位听友就是小宇宙的哩哩哩哩，你自己应该会听到，然后这个 Jamie 老师待会儿会回复你的留言告诉你你获奖了，然后请你联系蓝莓酱提供你的地址，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奖品寄给你，期待你的晒单。那我还是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冥想的看法，然后你有没有冥想过，然后他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体验，包括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是骗人的，我也依然希望，我们依然希望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尝试但确实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选择，但我觉得值得尝试本身就已经值得拿出来去聊了，因为冥想很多人依然对它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包括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冥想，其实我们也没有告诉大家冥想到底会做什么，但一般所有的冥想上来最开始都是呼吸的训练，反正我看过的这些 APP 包括 线下体验都是上来会跟你用很长的时间去跟你去讲呼吸，然后听上去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要讲呼吸，但其实
很像瑜伽。
对对对对对，包括我因为我也在做健身，但我主要在做力量训练，我的教练跟我讲说，就是你如果想让你的腹部有很好的线条，那除了那些负重的训练以外，其实腹式呼吸是会对你的腹部的线条几乎是最有帮助的一个日常的习惯。然后我就尝试着去练，然后发现它跟冥想很多的呼吸的方法其实会有很多相通之处，然后而且你能眼看着自己的小腹就这么下去了，跑题了。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能跟我们多留言互动，然后期待你的留言，然后搞不好还是可能会有奖品，因为最近我们手里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奖品在向我们飞来，然后也搞不好就抽一个送出去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二位主播。
好的
好的，我们今天就是一个 3D 互动呢，
那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拜拜。